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人走女友们，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，题目叫做工作两三年后你悟出什么职场道理。最近招聘几乎都是85后和90后，找到一个靠谱的下属不容易，带一个靠谱的下属更不容易。所以下面呢，我想与所有的新人朋友们分享一些职场的道理。一，做事很重要，但是更要学会做人。新人入职如果只是埋头做事，最后顶多是个兵，当不了将。所谓做人，不过就是多笑点，多帮点，有事儿多主动点，这些多不会让你累死，但是会让你很快能融入这个团队，让大家记得你。多笑多说多问，少气少打听。每个人都喜欢正能量的新人，背后打听和筹划一些扯淡的事儿是很二的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打听的对象谁是你的领导对头，你也不会知道你打听的问题会怎么被添油加醋的传到谁的耳朵里。所以做积极正能量的自己，多说几个我试试看，少说几个没问题，以及我不行，或许是最好的打开局面的办法。二，领导没有教你更多的义务，所以如何能让对方更多的教你，那才是你的本事。坦白说，新人来了就是干活，帮领导分担工作，所以做事是肯定必要的。领导为了让你做的事情能多快好省，可能会交代你一些流程或者经验，但是他能不能和你分享更多，取决于你的工作成绩和态度，以及你怎么对他。因为他没有必要教你，而且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样的事情不少，他凭什么教你？浅薄的讨好固然是受用，但是不会太奏效。大家都是老油条出身，还能败给你这种小伎俩，所以真心对他人是必要的，也是根本的。所谓的真心，不是让你关心领导家门牌几号、生日多少，而是帮他做一个会议列表，提前发一个会议通知，吃早饭的时候发个短信问他要不要带杯咖啡，其实不过是最基本的人情往来。任何培训都需要交学费，你上班做下属用不着学费，那好歹也要一点人情投资不是吗？三，纠结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但是永远不要和你的上级以及同事闹脾气，因为没人欠你什么。新人入职场跳槽一两次，多数原因都是因为迷茫，找不到方向，也会有自己选的这个职业自己不知道喜欢不喜欢，或者能不能做长久，这种迷茫都是自己的，加之失恋、劈腿、外遇这些个人理由，都不是你代工顶嘴甚至闹脾气的理由。不想做了，想走就走得干干净净，没必要大发一通火，明天不来了，这样很没意思，而且我担保你有了一次，下一次依旧会如此。四，有没有目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先留下来才能活下来。很多领导都会问新人目标，大多数都没啥谱，有一些二货会很自负地说，我的目标就是坐你的位置，这种是意气风发，也算是不错的。其实有没有目标并不重要，目标可以慢慢找，但是撑过试用期留下来活下来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也许有人会说，这个工作有那么重要吗？对不起，如果你这么看，那你不重视工作，工作也不会重视你。五，你的工资永远会比你付出的少，这是肯定的，所以你用不着不平衡。你付出的同时，你获得不仅仅是工资，还有经验。想要工资的办法，除了好好表现，就是升职。而你距离下一个位置有多远，你自己清楚，领导更清楚。六，做好随时清空自己学习新知识的准备。这句话是告诉那些转行的同学的， 虽然每个门类都是相通的，但是清空上一个地方学到的东西，让自己从低姿态做起，你会更容易学到和补充到新的知识。尤其是换了一个门类和领域之后，完全新人的面貌去做事情，把自己清零后更容易找到定位，学得扎实。七，学会使用图表分析问题，学会自我总结。图表是最好的概括方式，小到一本书，大到个人理念，你可以随时在纸上圈一个圆，一句话概括这部狗血电视剧讲的主要内容，之后画出几个并列的分支，列出起承转合，之后用线条标明各自的关系，最后汇总发表你自己对这个电视剧的看法，由此可以推展为这个电视剧的营销组合动作。以你个人的认知，你是如何知道它，尝试用自己的认知来确定这个电视剧的推销手法，之后再总结整合营销里的先后顺序以及节奏，最后列出自己的观点。概括和总结是必要的事情，而且这种事情很简单，一般一张 A4 纸就能完成。你可以列出今天的五项工作任务，之后分出这些工作任务所需的条件，目前进展的情况，接下来分成的步骤，以及总结自己今天可以完成几项，还有如何有机组合自己的工作顺序。八，每个人都有秘密，所以不要问不合适的问题。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雷区，有一些私人的事情，除非对方主动提起，不然不要贸然发问。比如，是不是结婚啦？比如，对方的女友是做什么的？等等。职场不是朋友圈，一些在你看来无关痛痒的话题，也许是对方的雷区。谈资就是谈资，没有原则好回答的，或许是最安全的。九，提高就是大量的练习和被否定之后还能活着。所谓的学习就是给你更多犯错的机会，学多了自然就会了，错多了被骂多了自然就长记性了。十，忍耐领导的脾气，只听那些对你有用的话。每个领导都有各自的短板，做领导的位置承受的压力也一定会不一样，不要在他脸色不好的时候还去磨叽，即便是这样，当炮灰也是在所难免。领导迁怒于你，那是他自己的问题，你在没有成长之前能做的也只有忍耐。如果能可以包容你的领导，并且学到了他的所有，那么取得他的日子还远吗？相反，受不了委屈还没本事的人，你又怎么可能指望自己升职呢？十一，和领导做朋友，但是请在内心保持距离。其实每个领导都很喜欢和下属亲近，来打造亲民的形象，但是每个领导内心其实都很清楚有一个界限。你可以和领导亲近，但是请在内心时刻记得他是你的上司。你也可以选择和领导公事公办，但是请记住，没人喜欢不冷不热的人。你如果觉得自己能办事儿，那你会永远都只留在那个能办事儿的位置上。每个人都喜欢所谓的心腹和干将，所谓的亲信就是有得力有贴心的人，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得到重用以及推荐。十二，适应你领导的做事风格，弥补他的不足才是你存在的意义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，每个人都会和自己风格相近的人亲近。性子急的人喜欢反应迅速的人，强势的人喜欢第一时间去执行的人，所以短时间内快速适应你领导的做事风格是合拍的第一要素。如果对方是一个急性子，和你要一份资料，你偏偏是一个慢性子，隔了一天才给，那估计你留不下，且会死得很惨。弥补配合领导的风格只是第一位，弥补他的不足才是一个下属存在的价值。十三， 给自己定一个大目标，这没什么不好，这样你才能知道你要提升什么。一般入职一年左右就会到了该指定目标的时候，如果你的目标是你某个同事的位置，那么你就要知道你和他还差了几级。如果你的目标是你领导位置，那你就要多总结，除了能力你还差什么。有目标是好事儿，毕竟比没有目标强，能不能做到也许不要重要，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始终在向上。14，存在感很重要，自信也很重要，克服孤独感，顶得住压力。没人能得到全部的人的赏识，一定会有人喜欢你，有人讨厌你，关键是让哪些人喜欢你。同事喜欢你只是团队融合，但是未必得到更多的提高。领导喜欢你要看是怎样的喜欢，如果只是单纯的吸引，那还是尽早换工作比较好。要有成绩的表现，要让领导看到你的个人能力，这需要机会，也需要努力。机会只是肯等一定会有的，有了机会也许会有升迁奖励，遭人嫉妒一定会难免。顶得住这些，扩充你的圈层，淘汰那些只会嫉妒、嚼舌根以及矫情的各位亲们。其实那没什么不好，如果你是天鹅，那么请不要留念早年还在丑小鸭的窝，更不要因为几只鸭子的酸酸的吐槽怀疑自己今天的一切。15，高效不等于慌乱，反应及时不等于报告过度。在你的本子第一页空出来，随时记录新同事的名字，每天抽空温习，方便下次准确地称呼对方。在你本子最后一页记录重要的电话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、工作流程、关系系统密码等，方便你随时的查阅。高效是反馈及时，不代表慌乱。稳是一个人该有的一个必要素质。处变不惊其实不是考验你应对的办法，而只是考验你调整自己情绪的能力。16，多做有准备的发言，不要信口开河。思考很重要，沟通更重要。你的发言，你的每一次表现，一定是要经过思考之后才能脱口而出的东西。不要相信所谓的灵光乍现，那都是深思熟虑以及经验之后的结果。最后，忍得住打击，谁都是从不会开始学起的。新人失败是必然的，走弯路是难免的，有挫败感是经常的。成就感如果那么好取得的话，就不叫成就。职场人最大的本事，不是你在台面上有多光彩，而是你摔下来还能快速地收拾一地的碎片，之后露出笑容对自己说没事儿，重新再来。以上这些话语对于刚刚走入职场、刚刚融进一个环境的朋友们，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，让你们明白作为新人出踏一个环境中需要面对的有很多。这些道理愿对你有所帮助。
一只小鸟在哭泣，为了新建的家园，将要燃烧的席卷森林的大火，就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。想了解这世界命运，我的生活，我彻夜的难眠，难眠我的爱人。真相是什么，现在我还不了解，可我永远都相信这是个灿烂的结局。孤独的岁月，庆幸能遇见你， 的世界依然是轻盈的火车，纵然是全世界没有再相信，我依然的深情。